视而被抢去了红嫁妆，
视而被抢去红嫁妆，
只剩昨天的牧场，
只剩天的牧场。
欢迎再次收听感官一条通，我是小树。那今天是感官一条通的第二集，然后我们请来了第二号女神。这些女神系列都是我们的非常非常害羞的气质制作人伙伴们挑的，然后她坐在女神面前就非常紧张。今天第二号女神呢，资历非常非常的多，而且丰功伟业也很多，她好玩的事迹也非常多。让我们欢迎魏如萱娃娃。
你刚明明讲话不是声音这样子，你刚明明的声音就是很明亮，然后一开麦就说：“哦，干什么？感官一条通。
我们就是走一个做作路线
啊。”好啦，好啦，好好。哎，好久不见呢，
真的是。然后我刚刚在要开录前，从办公室走来这个录音室的路上，我一路在唱你的歌，
哪一首？
然后我就唱台语那首
《娘娘》。
对，然后我觉得路人有被我微微吓到，因为我以为，因为我以为没有人。然后我就大声唱，然后那个就然后就赶快走过来，
因为他可能想要跟你一起唱。
哦，真的耶。
对，说不定我也会。
对，而且那个歌那么受欢迎，
很不错。我一直以为我同温层很厚。哎，
我们的同温层的确是密不透风啊。
对呀、啊、
对呀、啊、但有些事情的确有在同温层外面出去探探气了，就是让我们了解哦，外面也有人在听。对、我们的同温层就是很小又很坚实，但是也有墙上也有破洞，所以大家也有 透一点气息出去、
好啊，
我觉得这样蛮好。
但现在在听的人应该还是同温层里面的人，对不对？
没有，我觉得 Podcast 我们应该可以稍微接触到另外一个宇宙的人。
哎、Hello， 你好。
对，我虽然我们不太确定这个宇宙的人讲的是什么话，以及跟我们能不能沟通，但我们尽量了。
但如果他听不懂，他就不会听了。
那我们想办法用声音魅力留住他们。
好，哎、你继续听下去。我是娃娃，我是魏如萱，谢谢小叔今天邀请我。
没有，魏如萱来，我觉得有个很有趣的事情，我们想要、我想要先从女歌手作为一个职业这件事情开始聊。就是我们对于 女歌手这件事情好像有一种它是理所当然的存在。哦，女生出来唱歌发了专辑就是女歌手啦。然后可是大家就没有想，女歌手作为一个职业，第一她有职业的效期，可能你要到多久的时候，比方说你可能得转型或干嘛，大家好像也都怕转型讲得很容易。第二个是有没有职业伤害，然后女歌手平常到底应该要做什么增强自己的职业能力，这些事情我觉得娃娃身上应该都做得蛮好的吧。
我觉得我好像没有想太多，就是我就是一个很顺其自然的。
可是因为你应该是一个本职学能很强的人。
什么很强？
本职学能。
什么是本职学能？
你看，就是只有 这就是当兵的男人会用的字眼。
本职学能，我要写下来。
本职学能呢？其实老实说，我也不知道这四个字为什么会被兜在一起成为一个词儿、那是所有在中华民国当兵的人都知道这个字。
真的、哦？
它就是你的本职学能。比方说，你今天负责的是餐医，那餐医是管休假的、那所有人的休假都不能有出错，这是你的本职学能。或者是如果你是驾驶兵、那车里头的所有毛病你都要能搞定，包括要换料件，然后换料件如果军中没有，你要去民间买，也要把它买到，这也是你的本职学能。
我知道我本职学能，我就是烙军的。
现在还有人在烙军吗？
没有了吧。
没有，你的本职学能就是把歌唱好、并且一次比一次唱得更好。
对啊，就是这件当歌手既然已经变成职业了、那个、
是
这个把歌唱好就是一定是。
可是把歌唱好并不是把嘴巴打开了然后身体状况、好像还可以就唱得好的、并没有这么简单吧。
可是这有一就是有一些像譬如说你声音那个是会有天生的、
是，
但是真的就像练剑练功一样，
是是是，
如果你常常使用它、常常的去感受你声音的变化，其实我觉得那个是可以看得到。
其实唱歌就像练球一样，就你不练你的手感会跑掉、你久不唱那个声音的状况会下降，你的肌肉控制力也应该 也都会下降。
对，所以我怀孕的时候我还开了演唱会。我就是不想让这件事情。
所以我说你就是本职学能很强的人，是不是？有没有夸对？
OK。 而且你刚刚说把歌唱好，我然后我就说我是烙军的，
是
因为我也有在做广播节目，
是
有很多人说他们当兵的时候都在听我的节目。
我觉得当兵听你的节目有一种舒压感吧。 因为军中就是一个很多秩序、很多道理，但是、很多秩序但没有道理的地方，你不知道为那些规定为什么要、然后在你的广播里头，反正一切也没有道理。他们得到一种非常非常天然的舒压。
我以为是我放的歌特别好听。
那也是一种啊，因为、特别好听这种事情是没有道理的
哦。
因为很多有道理的歌都很无聊。
是吗？
是啊，比方说你的歌就是应该没有道理的那一国啊。
可能哦。
对，你的歌就是没有道理的那一国啊。比方说好娘娘那首歌，为什么突然中间要转台语？
对哦，我没有想到哎、哦，因为哦，我知道了，因为我那时候写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话
用台语讲很顺，
用台语讲，因为我之前有写那个有像那个什么晚安晚安，我就有法文嘛，
法文，
因为你就是台湾人就东方人就会害羞，有一些话就是讲不出来，但如果你用法文敢吗？我敢、那如果你用西班牙文你也敢，
但前提要是要会讲啊，
对对对，但那个。台语这件事、
是，
我觉得我攻北才威跟你说谎是不是北才威就你那样讲干呢？你怎么这么笨？就是、
你台语很好听耶，真的，
真的吗？
对，
谢小树，因为有些人说我台语讲很奇怪，
没有，语言本来就是这样，就是你一直要坚持那种基本教育跟正统语言，就会卡死在那里。就像我们现在的国语，所以国语也是一直演变过来的。教育部不是一天到晚在改读音，改到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念。
对
对，
现在注音小朋友的那个我都看不懂。
你开始有这个困扰了，对不对？
没有，我是看到别人家的小孩在写作业的时候。
可是你马上就要有这个困扰了。
我觉得我完蛋，因为我一定就是没关系，就是我不会就算了，然后我会尽量让他搞懂，反正就是
没有。我觉得语言是活的，就是很多时候可能在这个时期被认为是错的东西，再过个十年或一百年，它可能就是正确的不得了了。
你讲到一个重点，我觉得语言是活的
，对啊，是啊，而且谁有权力说这样是100%正确的？当然有语言学家会说啊，我们考究出来这样是比较合理的，或干嘛干嘛的。但是地球上有这么多事情不合理啊。而且那个理是从哪里来的？
也是哎、欸。
对，我们就是一直在胡说八道。
好，
但回到女歌手这件事情，
好，
女歌手什么时候你开始觉得自己可以是一个，已经是一个很棒很棒的歌手了？
应该是有被金曲奖肯定的时候。
你到那一刻才觉得吗？
在之前就会觉得自己唱歌很好听，然后有人来听，然后也没几个人来听。
你少在那边是吗？
真的在。自然卷金曲奖入围之前根本没有人鸟我们，
那时候我已经看过很多次自然卷了，
因为你这个人也是没有道理那边。
对
对啊，
是，
但那个就是 很少人，比较小的场。
可是你说你刚刚从自然卷离开，然后发了个人专辑在前卫花园的时候，那时候应该已经开始收获第一批蛮不小的歌迷了吧？
有耶、
对啊，
那时候那一张我个人发行第一张专辑
是
我有史以来卖最好，我都没有赢过。
没有，你说那张专辑甚至赢过后面的专辑吗？
我那张专辑卖20,000张，然后后面都没有超过他。然后后来，但是他们都说没有，你这样很厉害的。然后说哦，是很厉害吗？然后我就是也没有想太多。
那张专辑到现在是不是还在卖？
没有了吧，
没有
了，绝版了啦。
我们可以来，我们先从那个开始好了。那个是你作为一个女歌手，就是作为一个 solo artist 的开始嘛。
对。
那个时候你已经开始在想说自己要成为一个女歌手这件事情了吗？还是那个就是一个很自然发生的事情？
其实是有考虑过的，觉得有一点害怕跟担心，因为以前就是都两个人嘛。
是，对。
我不会讲话，或是比较不会表达的时候，七哥都会跳出来帮我。说
是，
那现在变成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就好害怕看到魏如萱三个字。
你那个时候会紧张？
会紧张，因为娃娃感觉就是那个一个不是那么我的我。
OK，
但是魏如萱那真的就是我了
耶，对，没得躲了，
没得躲了。
对，
然后但虽然那张专辑的制作人是一个日本人嘛，
对，
所以也。还好他也没有那么了解我，反正我们就是唱歌。
还好他也没有那么了解你，这个话 好趣味哦。可是他帮你做了一些很漂亮的 song、啊、
对，然后是轻轻柔柔淡淡的。
是。
然后后来建奇老师就觉得，因为后来建奇老师都有找我唱广告歌，
是，
他就觉得那个只是你的一部分，他觉得自然卷是我的一部分，
是
第一张专辑那个轻轻柔柔淡淡那也是我的一部分。
对，
他说但是我有很多时候是心情不好很黑暗的，他就、嗯、因为他有看过有看到，
对，
然后我的声音是很有弹性的，
是，
但为什么我都不想让别人知道，
他觉得那之前的作品都只展露了很小的一部分的你。
对、嗯、然后他就是
开始要把你的 dark side 挖出来。
也没有，那时候是我的第就是我的那个前卫花园的老板、
嗯、是路
路就说就是开始就是兜售我，
兜售你，
对，就想要把我卖掉这样。他能想说，哎，可能因为我是他的，就是他以前都是进口，就是代理进口的，
对，因为他那时候做了很多西班牙那个厂牌叫 Siesta 的代理，
哦、对对对 对,
對, 對，
真的都非常好听，
是。
但是他可能面对一个女歌手，他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
是，嗯，但意外的卖很好，
嗯嗯，还不错，
对，就发现他自己厂牌底下有一个金鸡母了吗？
他真的很会卖唱片，我觉得路很强，
是，
他听音乐的 sense 很好，然后他也很会卖唱片，但是他可能面对女歌手，嗯，他就是比较不理解，嗯嗯，那我觉得他也是很好的人，
是，
然后后来建奇老师就把我买回家了。
你把自己讲的像是一袋马铃薯一样的，
他就把我买回家，然后我就觉得天哪、啊，如果不是如果建奇没有买我的话，我可能我就又没有歌唱了。我可能
对，如果建奇当时没有出手，你的人生跟你职业生涯可能不会像现在这样展开，
我就会变成 DJ
啊哈、uh-huh ，
就继续。
在广播上疯狂，但是我们就少了一个这么有性格的女歌手。
Maybe
真的耶，
嗯，因为大唱片公司
是，
其实我好像每一个都有去过。但是我更小的时候，我十七岁的时候，我就去各大唱片公司，而且是那时候是真颜色嘛，
是，
然后他们带我，就是我的。
等一下，真颜色出现的时候，你才几岁啊？
我高中还没毕业。
OK，
对、嗯，而且那时候合约，因为我还没十八岁，是我爸帮我签的。
是。
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喜欢漂亮的人，嗯，然后我就不是，他们都说啊歌唱很好啊，然后但就都没下文
了，然后就后面就没有下文
了，嗯，然后后来这件事也收掉了，
是，
对啊，那就觉得啊哦没了，哦好啊，然后所以我就是变成、
哦、是，
就是那个那一路上就是到现在为止，现在回想一切都很快、嗯、但那个心里面的波折，嗯，觉得好烦，就是好、啊、又没有好想唱歌哦。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有很多受挫的心情。
有哎、欸，就是因为我长得不好看，所以公司大公司不要我。
可是那个我觉得应该娃娃的出现，或者是开始受到注目，然后开始比较红，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给很多人一些鼓励或者是刺激、嗯。那个刺激是我们以前对美的要求其实非常窄，因为并没有不美。嗯，只是我们以前觉得好像只有这种人才叫做美、
嗯、对，
然后这种人才叫会唱歌，其实这就是我今天为什么一开始就丢出女歌手这件事情、嗯、我觉得我们对女歌手的限制非常非常大，比方说娃娃这样出来唱，然后就说勇敢做自己，我说等一下，这个时代到底做自己要多勇敢，为什么我们本来就是自己啊，不然呢、
嗯、对
对，那显然我们对于女歌手或歌手有非常非常大的限制，就是他们对他们的想象都只在某一个范围、嗯、所以女歌手好像只能这个样子、嗯、那我觉得娃娃出现的时候应该很大程度鼓励了你的同辈们，就说你看人家唱这样都还是可以入围金曲奖的。是不是，而且唱这样不是说他唱不好，是他唱了很多可能过去女歌手根本不敢试的歌、哦、比方说你的前几张专辑有一首歌我超级喜欢，
什么
叫问号，然后我想说怎么哪个疯婆子跟哪个疯制作人敢把这种歌放在专辑里头的，
陈建奇跟我
是不是。
那首歌真的好奇怪对不对，我们还把它当成主打歌还拍 MV，
是不是。哪一个跟你同辈的女歌手敢在专辑里头做这种事情啊，没有啊、哦、这几年比较有的、啊、嗯，对，
慢慢
我觉得大家被你鼓励的，而且陈建奇也比较敢把那些怪歌塞给其他女歌手。是不是
我就是一个那个人家样品，
没有，你是试金石。就是试过了 OK、欸、好像蛮不错的，反应好也很好， 然后大家胃口现在比较开了，然后我们来试试别人吧。
哦，但是哦，好吧，但那个我觉得我那时候也没有想到，就是别人的口味可不可以符合什么，我就是都没有想到这些。
你看我们对于女歌手的样子啊，比方说，哎，我这样讲真的好像要得罪人。我觉得台湾的国语唱片对于女歌手的样子的想象其实非常非常小。这么多年来，我们大概有除了蔡健雅，还有大概20个小蔡健雅。
嗯，
就所有人都在想，哎，我要成为下一个蔡健雅。
我懂你的意思，
对不对？
对，
从选歌词曲到封面的样子，我们大概有20个小蔡健雅。
你终于把我心里面的那个讲出来了，我都不敢讲。
但我们只有一个魏如萱，各位。
真的吗？
真的。
但是我有听到一些人就说，哎，那个谁谁谁唱歌跟你好像。
现在大家开始比较敢把自己，就像你一样，把自己那个比较不像一般女歌手的部分拿出来，展现给人家或者表现出来了。所以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大很大，你跟建起了对这件事情的贡献很大。
是的，我都没有想这么多。
你看，我觉得艾怡良现在可以这么做自己，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你在前面先走了这条路。
真的？
对啊。
可是男女歌手是他，
我就知道。
他从我旁边走上去。
没有，我们虽然这样讲有点那个，但金曲奖真的欠你做最佳女歌手。
哦，谢谢。
对啊，
谢谢。
这个行业的人谁不知道娃娃超级会唱？
好，我上台，我期待我会有一天上台那一天。
你今年年底不是要发新专辑了吗？
对啊，我录完了。
是，我们等着明年。虽然我还没听到，我根本不知道那个专辑长什么样子。
可是我去年当了金曲奖的评审之后，我觉得就是真的是看评审。
没有，那个真的就是命。
对啊，是命。
因为作品到大概到入围那一段的时候，其实差不多大家心里都觉得那个专业分数是一样的。接下来就是非常非常主观的个人喜好问题了，
运气。
对，那你刚好碰到这群评审跟那群评审，其实结果就会天翻地覆，
不一样。
是，对。
所以我后来当完金曲奖评审之后，我就豁然开朗，
你就比较释怀了，
超级释怀，而且没关系啊，没关系啊，对啊。
好，所以你既然都当了金曲奖评审，我们刚刚讲女歌手这一题应该也有一个很多东西可以聊，比方说 你对你来说什么样叫做好的女歌手，我们把范围大一点，什么样叫做好的歌手。
好的歌手，
嗯，
我觉得首先你要对你自己的生活
，
然后包括你自己的声音
是
要有一定程度的感受。真的不是过一天算一天，因为如果你想当歌手，然后你期待唱片公司给你什么就什么的话
，
这样真的很，我觉得已经不是真的，对我来讲那就是，
而且现在应该比较不是这种歌手还可以存活的年代了。
是，
就是如果你是唱片公司帮你弄好所有一切，你是进录音室去配唱的那个人，我觉得现在消费者应该多多少少听得出各种的差别。
所以啊，我觉得现在的人的耳朵其实都是很厉害的，因为你唱歌你一定要有听众嘛。那所以我说那个感受很重要，而且你没有办法很假，如果你就是很假的话，人家一马上就知道你在干嘛，
是马上就会听出来了。
对啊，所以我就都不敢假，就是只要遇到唱歌表演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真的不敢乱来。
是
，
比方说我前一阵子看到你演出是你，在悠悠的 演唱会上
，对，
当嘉宾那一次
，那个好难哦，那个。
然后我就想，哇，你们是你，我跟我的朋友，我们在那一天看完你们两个唱完之后，我们就想说，哇，你们应该是这一辈，你们两个年纪应该没有差很多吧。
应该没有吧，
我不确定，
没关系，看起来差不多就可以了。
你应该是这一辈就技术跟感情面都最好的两位女歌手
哦。
对，就是这一辈里头，往前我们就不要算了啦。对，
应该是说我们知道怎么样控制自己的声音。
对，就是那个肌肉控制能力，就是你看到一个，就好像你看到一个人，跑了全场，然后丢了一个漂亮的三分球，那个看起来好像哇，好像运气很好，没有，那中间要花多少肌肉运动，你才有办法做到这个动作
，
对的那种事情。
应该这样被人家称赞，觉得好害羞哦。
没有，就会觉得哇，你们两个技巧怎么这 么好啊？
我觉得是因为我跟他合唱，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很厉害，他很会和声。
哎，对，那个耳没有，我觉得那个就是除了是唱得好，而且
耳朵也要听，
耳朵很好。
对
对，
然后他的声音的黏着度
是
很够，
是。
对啊，所以哎，我的新专辑跟大家透露，可以稍可以透露
的，可以透露，
就是我有跟他一起合作。
Yeah!
很快大家可以听到。
对，就是我认为当代华语女歌手里有两个顶尖的代表人物。
哦、oh. ，
对，你们两个都就对，迟早会拿到金曲奖的啦。
好的，
好的，
没有也没关系啦，但有会更好。
总之还是在意的吧，对不对？
在意啊，
是
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后来想上台拿奖，
嗯，
我都不是为了我自己，其实我想要拿那个奖给我所有喜欢我的歌迷、嗯、跟家人朋友看，
以及你的整个工作团队啊，
对对对，那个是他们应该要得的，就是我真的算什么？就我最想得
没有啦，你当然算什么？别开玩笑了，
我最想得的时候就是我爸过世的那一年，
啊、
我最想得，因为我好想好想。拿一个奖座，爸，这是我
给你的，
你的
对、
没有，然后就那就是我最想拿的一次，
嗯、是。
然后现在后来就对、啊，就是这张新的这张、嗯，所以就我觉得我接下来那个心情不太一样，我会想要为了我刚刚说的，
是
不是、嗯、不再是自己因为很想赢啊，我想拿的那种心态了。
但建奇也是啊，建奇算是改变你生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了。
对，
他是。如果当年没有把这一袋马铃薯买回去，就没有后来这一切了，对不对？
对啊，其实这一路上有非常多的人帮助、
嗯、
像小虎跟奇珍，
是是，
他们也帮助了我很多，我觉得就像、嗯、真的就是更上一层楼，
是、嗯、而且近期也还没有拿到金曲奖最佳专辑制作人奖。
对啊，
你们两个的命算是挺坎坷的。
我说是我们风水不好是不是啊？
你看跟他同辈的或晚一辈的都拿到了，他还没有拿到。
真的哎，
对，近期是共孤王啊，
怎么会？还是每次遇到我的人都很，
而且荒井都拿两次了。
什么？
我们这样有点扯远。好了，回来。
OK，
好，
今天主题是女歌手，不是制作人。
对，没有，今天主题是魏如萱。
哦，魏如萱。
对，好，但我们刚刚讲到说，好、嗯、勇敢做自己。我们刚刚讲说，做自己应该没有都要需要特别勇敢，除非这个社会有阻力。
嗯。
但显然这个社会有阻力，阻碍我们做自己。
嗯。
但在魏如萱身上，我觉得大家应该得到蛮多做自己的那种力量，比方说你的性格，嗯、然后你的广播节目展现出来，或者是甚至是。在其他创作里头，比方说戏剧，戏剧也是你一个，这个是你本来就会有的性格嘛，或者是比方说你也想做这件事，还是因为刚好建奇因为跟剧场牵连实在太深了，所以慢慢的也发展出这一路来。
我高中的时候念的就是戏剧啊，
嗯，
然后但那时候蛮懵懂的，什么都不太晓得，老师带我们去看云门舞集，然后就觉得哇。在一堆人在台上乱扭，然后回去还要写心得报告，我真的不知道写
什么。
什麼你要一个高中小朋友，那个就是我写不出来。但
是
因为你念戏剧，所以你整天是泡在那个艺术的环境底下、
是是是，
你不懂，但最后你有一天就会懂了，就感觉就是一直吸收，一直吸收。欸、哦，然后呢，然后演戏这一件事情，真的其实。因为建奇老师有做剧场的音乐、
嗯、
所以我变成后来接触到人力飞行剧团，就是有很多向左走向右走啊、
嗯、是，
然后地下铁
是
的演出，然后我就说我从一个配角、
嗯、
哦不是，我从一个没有名字的角色、
嗯、
然后就是一直唱唱唱唱到我有一天变成主角的音乐剧，
是啊、
嗯、
所以这个也对你来说是一个自我的挑战吗？你有在戏剧这条路上，你有同样跟在歌唱上的野心吗？
我一直因为我都跟音乐有关系，
是是，
所以我觉得，
嗯，
好像那个野心没有像唱歌一样，因为很自然而然，就是我觉得唱歌这件事情是我最喜欢的嘛。
是，
因为有唱歌这件事情，所以我才跑去演戏。
那
刚刚说是音乐剧，像之前最一开始花痴的那个女孩。为什么陈鸿一会叫我去演？那是因为他常常就是他跟建奇老师就他做很多广告嘛，
是是是，他们是合作搭档。
对，然后每次都叫我去唱，然后他就觉得这个女生的声音，我叫他做什么他都做得到。那如果我叫他演戏的话、
啊，
不知道他可不可以。
就你的声音上的演技他非常满意，但人的表情跟肢体是不是他同样满意，他很想试试看这样。
嗯，然后所以我就才去演了花痴的那女孩。但是也有在花痴的那女孩里面写歌，像泡泡那首歌就
是
很重要的一首歌。
是是是，那泡泡当时是在什么样的心情下写的？
就是我跟建奇两个心情都很差，然后他先写好了曲，然后反正我要进去看花痴的什么，有事剪接好的什么
初剪版之类的
剪版，然后给我看片头片尾的动画，然后我回家就写好了，就很难过的写完了。
您平常两个人算你们算师徒吗？你们会有师徒这种情感吗？还是就是朋友的情感？
我现在生了小孩，他都说他是我小孩，要叫他阿公。
对，他脸书上也都这样写。
对啊，所以我就所以陈建奇把我当成女儿这样看待。
好，那父女在你们这样这么长期的搭档的过程中碰到那种不开心或者是孤独感的时候是怎么处理的？就是你们生涯如果有挫折，或者因为看起来你们都很开心啊，在外界上看起来，比方说你在广播节目上看起来，对，或者是在演出的时候大笑，大家会觉得哎，这个是一个很开心的人，建奇也是啊。但你们怎么样处理？比方说私底下有很多负面情绪的时候，
再放在歌里面
哦，就把它丢进歌里头，然后就算结束了，就算解决掉了，对
对，所以为什么每次在唱那些很难过的歌的时候，我就是会非常的100%的投入，因为那个是我的一个出口，因为我平常就是会很乐观很开心，
是，对，
那已经习惯这样子了，那我终于找到一个可以让我去释放那些负能量的地方，就
是
表演，
是
是
是，
就是唱歌，
是，
那建奇他也是做，就是在把它放在音乐里面。
OK，就是你们把那些情绪都化成音乐，丢在歌里头了，所以平常看起来才可以这么的健康爽朗。
应该是这样吧。
可是讲到创作，其实大部分的时候你写了很多歌词，然后你也帮很多人写了歌词。
一些啦。
蛮多的啊，其实累积下来也不少了。是你有刻意要发展这个事业，还是大家觉得哎，娃娃写的歌词很特别，我们也来找娃娃试试看这样？
其实蛮多人找过，但我都也拒绝很多次。
为什么？
因为我不是那种
专业写词人。
不是，然后包括我自己写我自己的歌，我自己都有时候也会写不出来。
真的？
所以 有时候看制作人吧，就如果万一我被逼到了的时候，我就会写。像那个山东有一首 Can I Be Your Baby？ 对，这首歌就是因为建桥不是山尼老师是制作人，
是，
然后他就会叫我写，然后我就不敢违背人家，然后我就写出来了，
因为是山尼要的歌。
对对对，因为在压力底下
啊哈，
在一个 deadline 底下，然后创作出来，像我这个新专辑也是啊。
所以你新专辑感觉有很多合作的对象，是这样吗？
对对对，因为以前有一些没有合作过的，
是，
对，然后就是这次有合作到，好想讲谁哦，但是不能讲啊。
我感觉到那个欲言又止 的痛苦了。
不是太多，因为之前我
是
上一次就想好想找十个人合作这样子，就是我心里面的
啊。真的吗？
对，但就是在那名单里面有几个有，就是有
这一次有如愿就对了。
但也有很多没有如愿的。
但为什么是十个啊？因为以前国语上面有来过这种事情哎。比方说像我们的前辈歌手叶爱玲，就叶爱玲有十个女人十个男人这种企划，
因为专辑有十首歌啊。
对，就是现在很少有这种企划了，所以你要来一下。娃娃与十个男人。
娃娃与十个男人哦。
对啊，比方说
娃娃与十个绯闻男友。
如果你要出一个娃娃与十个你想一起合唱的男歌手会有谁啊？
方大同，李荣浩。
哇哦，你真的你心中真的有这个排名
对，常石磊。真的有啊，好想要实现哦。
你已经跟马迪唱过了吗？
马迪，
所以马迪在这个十个里头吗？
马迪应该
因为唱过所以就不算，
看看他想不想要咯。因为他之前跟我合唱那首星期三或礼拜三，因为太难唱，他说他这辈子再也不会再唱这首歌了。所以他可能不想再唱这首歌，但也许如果我再跟他一起 合作还是有可能的。然后我上次跟宫格一起合作的那首歌 Tokyo， 我觉得我就是他一直给我说很赶很赶很赶，然后我觉得我都没有，我没有做到我很满意，然后那个后来那个歌就发了，然后但中间隔超久，就觉得宫格你骗我
啊哈。
如果有机会我还是很想跟宫格合作。
没有这种发不发的问题，也其实是超越歌手可以控制的范围的吧。
哦，对啦，對，但那你看我现在是不是已经开始在想我？
是是是，
这样很多哎、欸。
对，而且你还曾经跟顽童合作过呢。
哦，对 ，Man in the Mirror。
所以你可以合作的男歌手的范围可以很广哎、欸。
嗯，王杰可以吗？还在想人名？
哎、欸，你认真的吗？
你认识哦。
我也蛮想认识的啊。
等一下，我觉得王杰好帅哦。
等一下，我现在想象不出来，你跟王杰要唱什么样的歌、啊？
我可以配合他呀。
你说要唱像以前王杰跟叶欢那种，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
你的笑远的痛。我们这集的 target
没有问题。
他在唱什么东西啊？
没有，我觉得 podcast 很多很多，就是比较心智年龄比较成熟的人，应该都知道，应该都知道我们在说什么。我觉得，对，
因为那天在电台放了那个一场游戏一场梦，然后想说，哎、欸，王杰到底都在干什么？他到底在哪里啊？
是，
然后我就去 Google 他这样子，然后后来就在微博看到他，
嗯，在干嘛？
很帅耶，他好像待在国外吧？
他现在到底几岁人啊？
我跟你说，他真的很帅，
我相信。
还会自拍这样？
哎、欸，我觉得我要介绍一个在这个行业里头，跟你一样疯痴迷王杰的女生。
谁？
有一个做电影圈的朋友，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就他每年他在他自己的脸书上，除了贺自己生日或者接受别人庆贺他生日之外，他会庆贺王杰的生日。
我认识这个人吗？
你也许认识，是电影圈的朋友，也是个女生。对，然后王杰是他此生
最爱的人，
挚爱，应该没有之一哦，就是 the only one。
是哦，
对。我觉得你们可能会变成好朋友。
可是我才刚刚喜欢上王杰。
哎，为什么？
因为就是以前小时候就觉得，就是哦，就是一个很爱穿皮衣的人，
是
七匹狼啊。
以前很爱穿皮衣的还有齐秦啊、曲又良啊，为什么是爱王杰？
曲又良我不知道，这个太老了。
可恶！
我只知道曲永亮。
那是伦永亮
啊，伦永亮。哎，哦。
好了，
好歪，好歪哦，
真的好歪哦。
好了，那因为你刚刚都跟我说有十个男歌手，我就开始在幻想，还有
所以名单上还有谁？
还有哦，
对，还有没有？
还一定还有的啊，只是我还没有想到。
但刚刚那个名单已经
很
有趣了，所以可以，我们现在可以直接预定下一张娃娃的专辑，就是《娃娃与十个男人》的这种，
好吗？
好吗？不好吗？
欸，我刚刚讲的是不是都没有台湾的人？
你刚刚讲的是我这样笑
完。王杰也是香港人啊。
那你要想一下你的亲戚吗？
哦，柯志堂哦。哎，那么好解决。那是不是很好解决？我想一下还有谁啊。
哦，你刚刚讲。
那我们公司都可以啊，许寒光也可以啊。
所以你刚刚讲的比方说那个常石磊。
哦，常石磊。
然后李荣浩。哦，对，这些。嗯。就是稍微有需要瞧一下的人这样。嗯。哦、OK。好，所以我们不管巧不巧，就是你最想要合唱的还有谁？就十个男人，我们现在不管那个执行面有多难或多简单，嗯，就是在音乐上你真的想要合唱的人，
常石磊，
真的哦，嗯，哇哦，可是石头的歌都那么怪，哎，对，跟你好合、哦，
我就是超级喜欢奇怪的，而且他的那个转音小转音，
对，
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
哎，对。比方说我第一次听到那个林忆莲的那一张盖亚的时候，我想说这就常石磊自己可以唱的歌啊。
对啊，
每一首歌就常石磊自己可以唱。
对，后来林的那张更是。
对，
但我还是觉得盖亚给我的震撼比林那张还要大。
所以你也把那些歌都练起来了。
哎、欸、我最喜欢林忆莲的歌是柿子。
我超爱那首歌的。
对啊，
但那首歌也是一个没有道理的歌啊。
对。
对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你们可以去找来听听看，
因为那歌词完全不知道在写什么，
什么乌鸦、哦、
对，因为我每次在 KTV 唱乌鸦，大家说这个歌到底是，我说这是一首环保歌。
你唱乌鸦的时候旁边人都在干嘛？就是两，
就是三条斜线，
对啊，上厕所上厕所、啊、点赞，
然后就说哎，就是歌到底在唱什么。对，你看视而被抢去了红嫁妆，
失而被抢去红嫁妆，
只剩昨天的牧场，
只剩天的牧场，
不见粉凤而飞。哎、欸，我是又背歌词，
对
呀、
啊，不 间芬芳，怎么唱？
我不要，我不要在你面前唱歌。
对对对，唱对了。哦，好好听哦。
然后就想说，管他了，谁管那个歌词在讲什么？
我只要对啊，
对啊，
因为他已经变成一种，他就是你知道，唱歌到最后就会是一种。图像意象，然后
它就是一种
感觉，
它就是一个强大的存在、对，所以没有人会质疑像那个强大的存在到底在干嘛。
对
你现在差不多也可以做到这个状况了，你的某些歌。
哇，
对啊，
有吗？我觉得我好，我觉得很奇怪一件事情，就是大家都觉得我很怪，然后可是我都没有觉得我很怪。
没有，我就说就在这个年头、每个人应该都是很可以很自在的放心的做自己，那每个人应该都长很不一样、所以每个人怪应该都很理所当然、那如果都理所当然就没有什么怪的了。
哦，所以我觉得我宁愿怪
没有
了，
就是现在那个怪是因为我们都好像被某一种框框限制住，说好像我们只能这样。那事实证明，起码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题目从头开始讲到现在，女歌手这件事情从来都没有只能这样，因为你就为大家示范了很多过往女歌手不敢也不能做的事情。对，
然后我还生存着，
而且你还活得好好的，
因为如果做不好的话你就会没有，
是你都还上了小巨蛋了，不然怎么样呢？
哦，真的谢谢我的歌迷哦。没他们，没有没有他们我怎么活到现在啊？我做半表演就是演在外面有人来看，我怎么办哦？
所以你平常会特别练唱对不对？会吗？
会啊。
要怎么练唱？像你这样的
我都会在广播里面跟着唱。哦，我那一天唱那个王菲的推翻啊，就会。然后我还想，
你看你看有没有看到对面他露出那种崇膜拜的表情了。
因为那就是因为有些歌真的是过了好久好久，你还是再回去听都觉得哇，这个好好听，他这个唱法，
对，
轻轻柔柔的直接就飙上去，然后也不会太刻意，也不会尴尬。
那个年代真的留下很多很厉害的歌，现在听起来有种哇，当时到底怎么做到的？
对啊，所以我常常就是还是、因为还是很大量的在听歌，
是，
然后很常常会被很多歌感动，然后我自己节目里面有一个小单元叫做。就是 Hido 我唱唱看，然后我就很想要唱一些我自己喜欢的歌。
所以你最近都唱了什么你喜欢的歌？除了王菲的歌之外。
我最近就是比较少在唱了，因为就是带小孩很忙没时间练歌。不然我真的是就是在家也会一直唱的那一个。
是
我
之前唱过什么？
有唱过那个花粉症。
花粉症是什么歌？找到
那个许茹芸，就是葛大跟徐佳莹写的《花粉症》
，OK，
很好听。然后还有那个蔡明佑啊，写给李玉芬的，我想早应该，早应该，
okay，
还有谁的？哦，还有伍家辉的歌。
哇，你的选曲好奇妙哦！
因为伍家辉的 key 啊，跟女生一样，所以我都不用转 key。对，
男生通常。的歌一般的歌都对你来说对女生来说都有点偏高了，对不
对？
对
啊，但是伍家辉的就跟女生一样
啊。OK，所以广播现在是你第一个你抒发来源，也是你很多灵感来源，而且这也是你的工你现在目前生涯很重要的一部分。
对，一直以来它都非常的重要，因为我如果真的只靠当歌手的话，我应该会活不了，就要做别的工作了。
是，
但广播就是。他一直都有给我在每一个月上面都足够的生活费。
你不能，我以为你要讲一些比较漂亮，说给我很多能量之类这种话。
生活费很重要哎、我就是要因为有钱，然后可以过生活。
而且你看，像你做广播节目，也跟一般人做广播节目长得很不一样啊。
有吗？
你跟万芳都是好吧？
哦，阿纪的很好听，
而且阿纪播那些歌，全台湾大家只有大概。会播的人大概一只手数得完。
我那时候跟阿纪当同事的时候，就是我们两个会播的歌常常都会达到。
是，
对对对，
对，就是那些歌在全世界只有你们这些人会播而已。
很有 sense，
很有 sense。然后你之前写广播不能亡，
广播不能亡这五个字，其实是因为我的收听率，因为我们会调查收听率嘛。
你会赤裸裸的面对那个压力吗？
对啊，我觉得为什么我的收听率就掉了？但因为
啊，天哪，
然后就看着那个收听率，想说，哎，去年的这个时候，我才不是这样。但是当然也有因为好， podcast，
因为时代变了，
对
对，
然后有网红，大家可能就会去习惯上网，不是听广播啊，可能
愿意可能花很多时间在看 YouTuber 吧，
对
对，
所以应该就是有一些原因，慢慢慢慢的，
是是是，
我的收听率就下降了，但是我觉得广播不能亡，是因为万一哦，如果今天有地震，有什么天灾的时候，电视都不能看了的时候，
网络也断讯的时候，
对，大家都想要干嘛？听收音机。
可是很多人现在可能家里已经没有收音机这个东西了，
没关系，我没有 app， 但是一定会，耶，真的吼，但是
是啊，
很多地方家里还是会备一个收音机，就是真的停电没有。
是是是，
台风天的时候，
就是之前大家就说急救包里头要有一个小
收
音机、手电筒等等等这些事情、，in case 你当你的手机就是基地台没有讯号了，你也没有看，也不可能看电视了，当你还是需要一些讯息来源的时候，
对啊，你看，所以是不是广播不能亡？
而且以前当广播人的时候，我会觉得帮忙报路况、报气象或报什么，觉得好好玩了、啊。以前台风天要值班的时候，觉得好好玩。
对耶，你讲到这个，
对，
以前的人做广播，我一开始，我现在做广播已经第十五年了。
天哪，
我就是一路被骂到现在的人，
有十五年了，
有耶，
被骂到现在，他们最常
就是
指正你什么？
我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说有人讲话就是口齿不清，怎么还可以当 DJ？ 然后他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哦。
然后有人说：“天哪，这个人的声音跟脸也差太多了吧？”
关你什么事啊？
然后直到，然后还有到现在，就是我在放歌，然后一边唱歌的时候也会被骂，就觉得我很吵，我不能好好听歌吗？这样子。就是
可是一边放一边唱，其实蛮多人都会的啊。强尼不是也会？
哦，是哦，
对啊。
那你看。还是说他也可能有被骂？
对，他当时也有被骂过，我相信。
对啊，然后就是会，就还是会有一些攻击啊。
是是是。
但我还是一路就做自己做到现在，你看，
是是是，
15年了。
而且，等一下，为什么你没有？你有报名广播金钟奖吗？
哦，那个我有跟他们说，我想他们可能就是今年才会帮我用。
十五年了耶，是不是应该来一下、啊？
上次金钟，
电视
金钟是不是有分两个？
有
电
视金
钟
跟广播金
钟。然后我入围电视金钟，然后我的那个电台的气质就传讯息给我说：“哎，你入围金钟奖。”然后我那时候就是看到讯息的时候，天哪，我做了这么久广播，终于入围！可是我是入围什么什么的入围？他说：“不是啊，是那个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然后我就哦，好啦，
你入围电视金钟。
对，但是我有那一刻的时候就。是我的广播节目吗？
也应该要是啊，
但我觉得不知道哎、欸，
没有报名过，
好像没有。
好的，今年应该正式要来报一下，对不对？
可以的吗？
不可以的吗？为什么不可以？
好啊，报报看啊，如果不喜欢就算了。
广播十五年，你也改变了很多广播面貌，我觉得，特别是我们以前在做广播人，而且比方说像我是念科班出身的人，我们那个时候都会有一种。对，广播人好像讲话就是要像我现在这个恶心的德行，可是明明就不是啊，就是我们后来发展出很多完全不是这种口条的，不是这种声音的，不是这种音色的人、然后做出很多以前想象不出来的节目、对啊，
你看
是、啊、
我是那种半路跑出来很奇怪的人，
可是很多这个世界上的革新跟改变都是因为这些完全不照道理来，你看我们今天的主题除了女歌手还有
没
有
道
理
对耶，
就是没有道理啊，就你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想，然后他就冒出一个新东西来了。你看如果真的照道理，你好，你今天假设是一个做电话机的人，大家都还在转盘、所以你每年想到的都是啊，我们如何让转盘更好转好了、就不会有按钮了
按。
对，然后如果你想的是按钮如何更好按，就永远不会跳到智慧型手机这一块、一定有人就完全就没有道理的突然想到别的事情了，
好棒哦，我喜欢没有道理，
对，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没
有
道
理。好，
但你当妈是有道理的吧？
当妈有道理吗？没有道理、
当妈是已经准备，是你生涯中准备好的事情吗？
医生说我生不出来
之前吗？
我做检查、
你说之前的时候，
对啊、
然
后这样好，那没关系啊，反正我一辈子当人家干妈也可以，因为我身边太多小朋友，
对，有可爱的小孩，
爱他们，我是也觉得无所谓、
所以你之前是想说要当妈了， 然后才去检查吗？还是什么？
没有啊，就是例行检查、
健康检查的时候。
对啊。
然后他说你生不出来。
他说你子宫分数超低。然后我说，
请问检查项目是什么？然后得出一个，
然后抽血，然后要看子宫的
状况。OK OK， 嗯。
然后我就哦，是哦，好吧啊，而且还是就是我现在的先生陪我去的，他在我旁边，他说啊，他也没说什么。
然后两个就默默回家了。
对啊。
然后就有一天默默的有了小孩。
怎么可能？然后他，我告诉他的时候，他还想说怎么可能，还吵了一架。
为什么？
是真的啊。
为什么吵架？
因为医生就说不可能啊。
那所以发生了不是奇迹吗？
然后后来才就是先吵了一架，才接受哦，真的有嘞。
那吵架要吵什么？
吵什么？我就会觉得哎，怎么可能呢、啊？哦。然后还在想说不能讲哦，我们现在不能讲，你不要跟我跟别人说，就是因为这样就吵了，哦、
就吵了。所以当妈这件事情完全在你的生涯里头是一个意外。
嗯，是耶，虽然我一直都还蛮想要当妈妈的，
是，對，但她在你没有预期的状况下出现了。
对
对，嗯，所以妈妈当到现在还顺利吗？
我现在好像应该是还在人家老手爸妈里面说的蜜月期。
所以蜜月期就是小孩很乖的时候吗？
嗯，等他说等到他会走会什么时候我们就完了，然后说哦是哦，
就是小恶魔时期。
对，好像快到了，快一岁了。
所以有什么心得？就是你在没有预期到的状况下当了妈，然后现在也跟小孩处得还很甜蜜一样。嗯，
我之前为找保姆这件事情非常的苦恼，
然后我有看到你写过一几次。
对对 对，然后现在有保姆的帮忙，嗯，然后让我可以安心的工作，这样子，
是，
嗯，很谢谢我的保姆。嗯，然后对于小孩子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也你没有办法像做专辑一样去完成它，因为你的孩子真的不是你的孩子，就是你要记得这件事情，因为我们都曾经是小孩子。
是是，
如果我太在意他每一个小细节，如果就像我去注意我的歌词、我的唱法什么样的时候、嗯、我觉得这个小孩一定会
很不自在，很难受、
嗯、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啊、yeah. 但我可以在旁边、嗯、给他鼓励，给他支持、嗯、让他去一个方向，但是我不要告诉他
你要
走
这里。对
对，我只能给他大的方向，然后尽力的保护他、爱他。
他现在已经会忤逆你的意见了吗？
喂，现在分离焦虑，我刚出门的时候就大哭啊。
啊，真的？
嗯，就是他不想要我离开，
他大哭，然后你怎么办呢？
就是跟他说，哦，就是他们有说，就是要跟他让他知道我要跟他拜拜，嗯，然后不能 不跟他说拜拜就出门，要先跟他说拜拜，然后我等下就回来哦，嗯，然后再就是这样 ，OK， 他就会哭一下下，嗯嗯，
那如果
让他知道，
如果你出门的时候他在睡觉呢，也要把他跟他说拜拜？
没有，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对，不用，但他就会醒来就好，哦，妈妈已经就是出门了，这样
，OK， 嗯，他听你的歌吗？
哎，他会。
啊、哦，真的，
他会，因为我有一次在家录 demo， 嗯，他等于就是他在听清唱的状态，就是他跟我的保姆突然变得很安静，
是因为你在录音吧？
他们还是有讲话，但是就是保姆就说我一唱歌的时候，他就会变得很安静，他就会听我唱歌，哦、然后这样玩玩具，
是他本来是很吵的，嗯、然后就会立刻安静下来，
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只要唱歌，他就不会吵，
哄他睡觉的时候也要唱歌。
那哄他睡觉要唱什么歌？随便唱歌还是？
闪一闪亮晶晶。
哦，你是唱这种？
嗯，就比较不用带有情绪。对。
好，在怀孕期间，其实之前也有表演嘛，然后并且完成了一张专辑。
对对对。
好，那稍微介绍一下专辑里头，除了刚刚稍稍透露了一点点，还有什么可以讲，在安全范围里头可以讲的？
你说我新专辑哦？
对啊，
有一首歌、嗯、第一首啦，就是跟大家见面的、嗯、就是恐慌症。嗯，恐慌症三个字听起来就是
很恐慌，
很重。
对，很恐慌。
其实我有些朋友当了妈妈之后就得了恐慌症。
那种恐慌症的是害怕什么吗？嗯，还是什么事情都让他害怕？
也许我真的不知道、
okay.
因为每个人的状况每一个人
是
不太一样的。
对，嗯，
我觉得那真的就是嗯，可能他会太想得太完美，然后想要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好、嗯、也许有可能，
是，
但是因为怀孕那个荷尔蒙会改变，
是
你的身体，嗯，那个是你不再像以前一样，那个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是，
所以我知道他们恐慌症的时候，我是觉得很心疼。嗯，然后那这首歌比较重，是跟吕康伟合作的。我就是觉得我不想要让大家觉得哦，魏如萱当了妈妈之后，妈妈都是慈祥的、可爱、亲切、温暖。嗯，就不是，就是为什么要拿这首歌当第一波的主打歌，是因为我想要让很多人知道。当妈妈一样是可以很酷的，当妈妈一样可以写歌，一样可以创作，
是，
只是那个东西就是需要被调整。
对，我觉得这个有提醒另外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常常当、各种比赛的评审啊，然后每次碰到这种我都很觉得很恐怖，是大家写出来的妈妈跟阿嬷是同一个人我觉得很可怕，我就说哎、欸，为什么每个人写的妈妈都一样的状态，每个人的阿嬷也都一样的状态、我觉得非常困扰。我说你们来自四面八方，为什么你们的阿公阿嬷听起来是同一个人？
可能阿公阿嬷跟妈妈爱就真的很大很大、
对对对，好，我就觉得所以你这个示范，我觉得你一直在提醒大家应该要有的自然的状态，
一定要啊！就像我一直减肥还瘦不到我那个原本的
公斤，算了
啦。哎、欸，你知道是有人留言给我，你就是我们就是瘦不下来的妈妈的楷模，他这样跟我讲，
听到这种话到底该开心还是难过？
我想到你是在讲什么啦？好啦好啦，我知道了啦。
我觉得人生好难，大家可以不要随便帮别人增加压力吗？
对啊，
就人生已经过得很艰难了，我觉得烦死了你们。
但我还是会减肥，但是我还是会吃啊。
本来就要吃啊，不然呢？
但我就是比较易胖的那一种、啊。
对，而且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自己在过，我们自己照顾好就好，不要真的不要给随便其他的人增加生活压力。
我等一下要去你们楼下买那个蛋糕吃。我刚上来看到那个大泡芙，觉得好厉害哦。
是也不能太放肆啊，就是。
好啦好啦好啦，他刚刚还在鼓励我，就现在叫我不能放肆。
你可以买一个，然后呢分一半。
叫我旁边的人吃，
不是一个一个你等一下吃，一个放冰箱晚一点再吃。
没关系，就叫我旁边的人一起吃，要胖一起胖啊。
这是一种性爱工作伙伴的感觉。
那我也会叫他跟我一起去跑步啊，我们还是会运动。
我觉得这样很好。对，女歌手一定要运动。我们又绕回这个题目了。
哎、欸，
对，是大家真的把，我觉得大家真的都把歌手这件事想得太简单。不管是你想要当歌手的，或是你听歌手唱歌。大家就觉得好像歌手站上去就理所当然还要可以那样唱，对，就像我刚刚讲练球这种东西，你不练手感会跑掉，
对对 对，
身体运动也是啊，对，那个就不是胖瘦的问题了，对啊，
体力啦，我觉得，因为你要办一场演唱会，你真的不是站在那边唱几首歌就结束了，那个
比方说一场小巨蛋要花掉多少力气啊？
对啊，那个是真的蛮累的，虽然有肾上腺素可以帮助你，
是是是，
但是如果你基本的体力够好的话，你唱起来就会非常的。轻松
是，而且你接下来有一场 Legacy 对不对？
哎、欸，对耶，两场啦，
哦，对，两场，
一个台中，一个台北，然后台中先。
而且你的标题很可爱，叫做什么来着？
藏着并不等于遗忘。对，
你真的很会这种句子哎，
这是一个安徒生童话。
而且这些句子莫名其妙的很适合你。
对啊，要不然
你看以前小苗帮你写那个歌词也是
哪一个？
你
是
不会当
树
吗？
没有，这句话是我讲的。
啊、
哦，
是。
然后他听到我讲这句话，然后他才把歌词写完。
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句子很你，真的一点那个直觉是正确的。
我好像是坐在那边，然后我就这样看着那些，我说你是不会当树吗？这样就骂了一句，这样，然后小苗就在旁边噔就写完了。
你看这个就是这些句子听起来都没有道理啊。
你是不会当初你是不跳，我是用台语的
逻辑。因为这个感觉要有个前后文，就是好好的一个人没事当什么树，所以应该前面应该有个这是什么情境下。
我好像是因为他就像小鸟一样想要到处飞、然后所以我就说你是不会当树吗，
就稍微稳定一下然后好好扎根这样。
对，但其实他是树啦，你看陈建奇就真的是失误啊。
对，然后最近还有个插画家把你的知名的歌词做成梗图，就买你一个不快乐。
有，我有看到。
对，他说给你都给你。
好可爱哦，好可爱哦。
是不是你改变了很多大家，而且就是你的歌词里头有很多意象，大家很愿意拿出来玩。
哎、欸，我新专辑快要发咯。
11月20日，对，然后那两场台中跟台北分别是
12月21日在台中，嗯，然后1月18日
在台
北，
嗯嗯，两场 Legacy， 然后加上新专辑，然后明年呢应该要给大家大一点的演出，或者是明年就直接站上金曲奖的舞台。
Oh my！
就祝福你了。
好，谢谢小树。聊完了，
对，差不多了，
哦，这么快，哦？
因为我刚刚已经被提醒说我们要做 ending 了。
你不是爱我吗？
再爱都有个极限啊，没有啦，爱是没有极限的啦。
我的极限就到这里，徐佳莹的歌，哎，欸，你们有应该有他吧？我是第一集是法兰，第二集是魏如萱，那徐佳莹什么时候来
？Coming soon，
哦 ，Coming soon， 好棒，还自己预告，
没有，其实我们根本还没敲。
要啦要啦，啦啦，
好好好好好好好，你帮我们先打声招呼，
好好
好好
，OK
OK。好的，那我们谢谢娃娃，谢谢，
谢谢大家，拜拜。
好疯，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小树，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要按下订阅哦，避免错过之后精彩的节目。下次见。